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主啊，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主啊，你透过人的软弱，主啊，你圣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了解你的旨意，主啊，好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行。我们恭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长进啊，长进这个题目。那虽然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长进这个字啊，可是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用了六次又要加上的这个动词，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我们修学分，我们累积学分啊，一下加三个，再加三个，一直到我们毕业为止啊，也好像人在爬楼梯，我们上了一层又上一层啊，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正是这个长进的意思啊。为什么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需要追求长进啊？在使徒彼得的思想里面啊，我想这个理由是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长进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啊，神已经给我们长进所需要的一切的因素啊，并且啊，长进是神对他每一个子女的一个期望啊。首先彼得说哈，神透过他的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相信这个意思是哈，神已经将生命之道啊，这是关乎生命的事情，生命之道和神的性情啊，都已经赐给我们。我相信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好像神把这些知识来跟我们讲，因为神透过他的大能，神的神能，就是神透过他的大能把这些传给我们。他既然用透过他的大能这个字，就让我们意识到他所赐的其实是远超过这个知识的传递。我相信他这边讲的生命之道，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拥有的那个新的生命的本身，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之道。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彼得也讲到前进的事，关于前进的事，英文是 godliness，就是像神，好像神一样，就是神的性情。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就分享与那个神的性情有份。就像彼得自己讲的，在第四节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以弗所书上也是这么说，以弗所书上说，我们以前是个旧人，那这个旧人是因为情欲我们就渐渐的变坏，可是后来我们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有神的形象造的，是用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从旧人到新人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脱离这个属于情欲的败坏而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将生命的本身已经将属神的性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不但是这个样子，彼得他接着说，神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相信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应许，也就是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边跟我们讲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从这些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神的心意 要我们长进，这个是很明显的，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大非常宝贵的应许，他的目的就是你们要竭力的去长进，去得着这个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懒散退后，我们不去得着这个神要给我们那么大的应许，那一定让神就非常的失望。比如说你的孩子高中毕业了，那他请到最好的大学，那你也辛辛苦苦帮他筹备了学费生活费，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让他去得着这个大学最好的大学的学位。可是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说我不想去我想先休息两年再说，对，你的心里会怎么样？会很难过，对，会很失望。这个就是神的意思，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你就去，你就去得着。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连使徒保罗他都不以自己的现状为满足，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他不断的去追求长进，他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什么呢？要得上帝从天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招他来得的那个奖赏，就是这个意思。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要长进，我们要去得到那个奖赏。圣经里面很多次勉励我们他勉励我们，我们不要一直做那个吃奶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我跟阮建如正在教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哈。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说神的道撒在不同人的心里撒在不同人的心里就有不同的反应，那只有一种人，就是只有那个心里像好土的那种人他可以使神的道长进这个可以发芽，可以生长有30倍的，有60倍的，只有这样子的一种人，长进的人可以符合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可以达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撒种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总归一句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长进的所有的一切的条件我们也有一个长进的这个动机，所以我们所必须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把神的心意我们把它付诸行动，我们把它实现出来。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也值得提一下就使徒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收信的对象就是在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个时候呢亚细亚的众教会他们面对着假教师传很多的异端，所以基本上彼得也用这段话来告诉他的收信者说，你们所领受的你们从神所领受的已经远超过那些假教师的谎言，假教师跟你们传的那些虚假的那些谎言，所以你们要在真道上面要殷勤的去追求长进才不会受这个异端的迷惑。我们看看第五节到第七节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好像这个长进呢是循序渐进的有了什么再加上什么，好像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有信心然后有德行等等。可是我去看很多的解经的书大部分的学者都不这样想他们都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美德这些品性或者是这些圣灵的果子应该是一起 应该是同步的去慢慢的累积，或是是不一定照着某一种的顺序去慢慢的累积起来的。可是我觉得哈，而且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觉得这个经文所提示的这个长进的这个次序还是蛮有道理的哈。为什么呢哈？因为信心，彼得从信心开始信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源所以是第一步。那他最后一步是什么？最后一步是爱那往往似乎这个爱是我们最后才学到的一个功课。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这点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大家很熟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以信心是我们长进的起点是我们的 ground level 是这个梯子的这个平面然后呢，德行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梯德行就是一个好的行为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梯由信心而产生德行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雅各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能够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由信心就产生德行是的在一个得救以后的这个新生命会让我们的行为产生很多的改变圣经也不断的激励我们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来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圣经劝我们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就是一个改变从前是一个败坏的事情那现在亲手做正经事是一个德行的一个产生同样的一段经文讲到说你们从前常常讲这个污秽的言语那现在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各位弟兄姐妹相不相信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个长进的过程我在没有信主以前满口脏话信主以后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我在台湾是三字经到美国变成四字经可是我信主以后每当我一句脏话出口的时候我内心就会听到一个非常尖锐的声音非常大的声音跟我吼叫说 Stop it! Stop it! 所以我就知道这是圣灵给我的提醒不可以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我们可以把这个长进的这个过程再推而广之把刚刚以弗所书的那个经文从前说谎的现在就不要再说谎从前淫乱的现在就不要再淫乱要洁身自爱从前你拜偶像的你喜欢算命的你喜欢占卜的你喜欢交鬼的这些事都不要再去做因为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站在这个地方指责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神的话是讲给每一个人听的是讲给你听的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的意思只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追求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德行下面彼得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生命的改变也包括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对神话语的一个爱慕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诗人他们写很美好的诗歌他们爱慕神的话他们昼夜思想那诗篇说这样子的人就为有福因为为什么他们昼夜思想呢因为神的话可以滋润我们的心属灵知识的追求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会渴慕去追求这个有关属灵的知识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知识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我也盼望这个是我们追求属灵知识的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更加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追求属灵的知识要表现我比你好，我懂得比你多。如果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态，那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知识就让我们自高自大。保罗曾经写信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跟他们说，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一个方向，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个抉择。知识之后，就是节制，就是节制。在当时亚细亚的教会里面，我们刚刚讲过有很多传异端的这个假教师。那这些假教师怎么教导这些信徒呢？假教师跟他们讲说，其实属灵的事情跟属肉体的事情是完全没有不相关的，是完全分开的，而且不应该有任何的关联。所以你只要追求属灵的事，你肉体的生活呢就不需要有节制，你甚至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你可以为所欲为都没有关系，这是当时异端的一个教导。可是彼得却跟他们讲，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因为节制呢是圣灵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有节制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敏锐的一种心思，让我们合适来侍奉神。在九月份我们宣道年会的时候，李立明长老还有这个李道基牧师他们都呼召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更为福音的事工摆上。那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少人他们举手愿意为福音的事工摆上。那我们真是为这些人来感谢神。可是圣经教导我们为福音有负担的那些人诸事都有节制。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好像那些准备去得锦标的那些运动员一样，他们诸事都有节制。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些人，不只是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任何人他如果有心，他如果在思想将来我要更多的服侍神，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就必须开始训练自己，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以备将来主呼召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这个体力，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去服侍他。再下一步彼得就讲到忍耐，忍耐。那我相信使徒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多多的想到忍耐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患难要临到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讲到说，有火炼的试炼要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他知道信徒将要受到逼迫，所以他就劝勉这些信徒，你们要忍耐为基督所受的一切的试炼。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也许还不至于到了要为我们的信仰来遭逼迫的那个地步，可是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像当时的信徒一样，要需要为我们的信仰而遭受逼迫？没有人晓得，没有人知道。可是也许比你的想的比我想的都更快，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虽然目前我们不是这样，可是遇到患难，我们会遇到患难却是必然的事情。目前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中间失业的、疾病的、家庭的变故、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那些损失都是我们所遇到的患难。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这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给我们的劝勉。忍耐可以锻炼我们的品格，大家熟悉的经文，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忍耐可以锻炼我们的品格，忍耐也可以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凡事可以更仰望神，更依靠神。下面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这个 godliness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向神，就是有神的那个性情。彼得说，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有人这样子解释前进这个字，我觉得很好。他这么解释，他说什么叫前进呢？前进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实际的警觉到神的介入。我再重复一次，什么叫前进？前进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实际的警觉到神的介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一个敬虔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他都知道神 involved， 神在他的旁边，神跟他同在，神在看着他。所以一个敬虔的人呢，不管在什么环境，他不敢也不愿意去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中间我们常常出差在外的弟兄们或是我们在外面工作不跟我们的妻子家人在一起的这些弟兄们，我觉得这句经文很宝贵，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下一步彼得讲说，你们还要加上这个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那这句话的原文呢，是弟兄之间的仁慈或是弟兄之间的友谊一个 brotherly friendship， 一个弟兄中间的友谊，就是 Philadelphia 那个字的来源。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七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用这个名字来命名那我就常常想一件事情我想的事情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又是同工又是朋友那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晓得朋友是很特别的，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正在查箴言，对不对？朋友与邻舍，朋友是很特别的，朋友乃时常相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那一组背的经文，朋友很特别，我们在朋友的面前我们可以无话不谈，我们不需要拿一个面具来遮盖自己，对，我们不需要觉得很紧张，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同工的关系跟我们朋友的关系是融合的是一样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祝福，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是蒙神喜悦的一个侍奉。那彼得所立下的这个长进的这个最后一个阶梯是爱众人的心。那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讲爱众人的心，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这个最后的一个 step， 最后的一个阶梯呢，就是爱。那我刚刚讲过，爱好像似乎是我们最后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周五聚会这个唱诗的时候我们唱到一首诗歌这个爱的真谛。那这个歌词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出来的那里面讲到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天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我的感受是是的，我可以尽一切的力量我所有的能力，我来服侍神我来服侍弟兄姐妹可是如果我不爱神如果我不爱 我所服侍的这些对象，那所有的你愿意摆上的都没有益处。所以爱神跟爱人应该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动机，否则就仍然对我无益。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为我们立了七个这个长进的台阶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耶稣的国度可是他也给了我们一些的警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如果我们不去长进呢如果我们不肯去攀登这个阶梯呢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会有三种会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与主耶稣的关系上会变成闲懒不结果子闲懒它的原文是 barren 就是不生育的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变成懒散我们会变成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影响别人也不能够把人带到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生出来这个属灵的后代我们变成不能生育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主耶稣非常的期盼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多结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这个加拉太书也跟我们讲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到他的无花果树面前来找果子却找不着他就对那个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个比喻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虽然我今天讲的只是这个比喻的前面的一部分我们真的不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白占地土的基督徒当主耶稣来到我们身上找果子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神耶稣基督会到我们身上来找这个果子所以当他来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呈现给他真的是一件非常羞愧的事情这是第一件我们会变成闲懒不结果子第二件呢我们会变成近视跟瞎眼不是说我们肉体的近视你需要戴眼镜这是属灵的一个近视怎么说呢近视就是只能够看见你眼前的事情你看不到这个将来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那个永恒的视野我们失去了那个永恒的观点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一个近视的一个基督徒常常会被他目前的环境困住像保罗说前两个主日黎万生长老讲的信息我们四面受围却不被困住可是一个近视的基督徒呢你就很容易被你目前的难处把目前的环境呢就把你困住你就没有办法挣脱出来因此呢你就变成灰心丧志没有那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那种活力我们也会变成瞎眼为什么呢因为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第九节跟我们这么讲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就完全忘掉说以前我们的罪神已经完全赦免了 那当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会让我们继续活在罪中，我们继续享受我们罪中的乐趣，我们变成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他的光景，这样子的基督徒，他的光景就比他不信主以前更加的不好，更加的不如。从上面的两点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当一个基督徒停止长进的时候，他就开始后退。所以呢，我将今天的这个讲题定作不进则退。我用一句这个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用这个很熟悉的成语呢，来做我们共同的一个勉励。大概在这个三个礼拜以前，我种了两棵在这里哈，我种了两棵这个 avocado 的树。 avocado 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 OK， 好，谢谢。但这两棵树呢，是姚恒把两个 avocado 的种子泡在水里，泡了好久，就那个种子呢就破了，破了以后它就开始长根，都是很健康的这个根长出来。所以三个礼拜以前呢，我就把两棵就把它种到这个两个不同的盆子里面。就我三个礼拜哈，这是我昨天下午照的相片。你看有一棵已经长得那么高，那有一棵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想到说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长进的基督徒跟一个不长进的基督徒，他的比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可以讲到刚刚那个比喻的后半段。我是一个很仁慈的看原子的人。我说再给我一点机会，再给我一年，我再松松土，再加点肥料，看它长不长。一年太久了，再给我三个礼拜，它不长我就把它扔了。所以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事实上彼得所讲的，如果我们不长进的话还有第三个严重的后果。所以这可能是彼得信息里面最严重的一个警告虽然他是用很正面的方法说出来的在第十节里面彼得这么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他很正面的说出来。可是如果我们从负面来思想彼得的这句话呢，我们会得到一个警惕，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长进不去爬这个阶梯，那就会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失脚就会在我们的恩召上面失脚。如果你问我相不相信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绝对的相信，我相信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上帝赐给我的羊，父赐给我的羊，我一只也不失去。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得救的事情上面，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把那段经文前后看得仔细，你就会发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不致失去救恩。所以 based on 就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教导，我绝对的相信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可是我也绝对的相信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可是在长进在这个成圣的这个事情上面，一个基督徒绝对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长进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现在三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到了十月中，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对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长进是应该是一个评估的时候。所以照着今天的经文呢，我就列出一个评估的清单来做一个参考，让我们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我们的 score 我们的分数有多少。这是我的清单。第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或姐妹，你的行为、你的心态还有价值的观念，是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有了改变？第二点，你是否对神的话更加的爱慕，更愿意追求属灵的知识，好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是不是没有放过主日信息的时间，主日学的时间，周五查经的时间，来追求属灵的知识？第三点，你的生活比起从前更有节制吗？第四点，在患难当中你有没有学到忍耐的功课？第五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是否体会到神的介入，使你因此不愿意也不敢做出得罪神的事？第六点，你的侍奉有喜乐吗？你跟你同工的关系是不是跟你的好朋友的关系一样？第七点，你服侍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神跟爱你服侍的对象的那个心？这是我们的一个清单，我们可以用来来衡量一下，评估一下我们自己的长进。所以盼望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断的长进。在第五节里面彼得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第十节他重复一次，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的殷勤。殷勤彼得一直在提醒我们，是我们长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最后我再提到一点，11月6号是我们教会的今年的第二次的水礼，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我勉励已经预备准备好接受水礼的、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这个敬礼不是一张毕业证书，敬礼是一张入学许可证，是我们追求长进的一个起跑点，这我们一起来勉励。现在我们一同来擘饼纪念主。我请大家记住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讲到长进。那我们看到在长进的整个的过程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起点，因为他为我们死，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是一个起点。主耶稣也是一个终点，因为我们长进的目的就是欢欢喜喜的进入他荣耀的一个国度，所以他是像圣经讲的为我们的信心创始而成终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我们来一同领受圣餐。我请这个孙立明再带我们唱圣诗，今天我们唱的179首，我们就唱第二节，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